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出国际新闻。美军部队正在利比亚境内寻找可能的伙伴，为可能很快扩大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做准备。国防部新闻秘书库克星期三对记者说，已经有一些美军人员在利比亚设法与当地部队建立联系。他说，这样可以更好了解都有谁在那里，那些今后值得美国及美国一些伙伴的支持。库克形容美军队伍的一个小组，并补充说，他们得到了当地利比亚官员的同意。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战斗队伍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但是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壮大，不断巩固其在苏尔特以及周边地区的控制。熟悉这一情报的一名美国官员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500名重要的伊斯兰国官员和武装人员在2015年最后几个星期离开了叙利亚和伊拉克，转移到利比亚，这似乎是精心策划的行动。西方官员估计，伊斯兰国现在在利比亚可能多达5000人。星期四，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开始审理人们期待已久的前科特迪瓦总统巴博被控反人类罪一案。现年70岁的巴博及其亲密盟友、前民兵首领古德被控在2010年选后武装冲突中犯有强奸和谋杀等反人类罪。巴博是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第一个前国家元首。持续四个月的科特迪瓦武装冲突导致大约3000人死亡。国际特赦组织西非及中非部副主任考克伯恩说，对于追究危机罪责，为数千受难者讨还公道而言，这次审判具有里程碑意义。考克伯恩说，国际刑事法院应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包括科克迪瓦总统瓦塔拉的支持者。他表示，成功的进行这次审判很重要，对科克迪瓦的公正与和解而言尤其如此。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启程前往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此举所含的信号传递到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台湾一向立场坚定，但往往受到忽视。星期四上午9点，马英九登上一架军用飞机，前往南中国海的热带岛礁太平岛。他将同岛上大约200人会面，包括海岸警卫队员、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星期三说，马英九强调指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太平岛距离台湾1600公里。在马英九启程之前，台湾外交部本周发表不同寻常的强硬声明，表示依照国际法，南中国海的四个主要热带岛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太平岛是斯普拉特里群岛中的一个岛屿，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台湾把太平岛建成一个海岸前哨基地，岛上的太阳能设施和医务人员为遭遇海上风暴的船只提供帮助。马英九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和平使用太平岛。预计美国国会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一个参议院小组将就一揽子制裁措施进行投票。几星期前，平壤声称已经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试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考克说，新措施将包括对朝鲜本身的强制性制裁，以及那些对朝鲜境内可能发生的某些努力提供支持的实体。美国敦促应邀参加本周在日内瓦外举行的叙利亚和谈的各方不要预先设定先决条件。就叙利亚停火和成立过渡政府而举行的谈判，原本星期一开始，但是由于在应邀请谁的问题上有分歧而被推迟到星期五。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发出邀请，但是没有透露邀请的名单。可是各媒体报道说，受邀的包括沙特的代表和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组织代表、俄罗斯支持的反对派成员和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以上您为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用助动词 will 和情态动词 can 来表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
If these pesticides get into our waterThey can cause water pollution.
首先请听访谈。我们的采访嘉宾，污染和环境专家 Alan Williams 和我们谈农业为什么会造成水污染的问题。
Our guest today is Alan Williams. Hello, Alan.
Nice to see you again, Kathy.
You're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water pollution.
Yes.Do you know the biggest cause of water pol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it factories?
No, it isn't. It's farming.
Farming?
Yes. Farming is the biggest cause of water pol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does farming cause water pollution?
Most farmers use pesticides to kill insects. If these pesticides get into our water, they can cause wate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can cause health problems.
That's really true. Our guest is Ellen William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ost farmers use pesticides to kill insects.If these pesticides get into our water, they can cause wate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can cause health problems.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Alan Williams.
Our guest today is Alan Williams. She's talking about farmers and water pollution. How can farmers stop water pollution?
First of all, they can use fewer pesticides.
But if farmers don't use pesticides, won't insects destroy their crops?
Maybe, but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control insects.One way is to use natural products. These products will kill insects, but they won't hurt people.
I think I understand. Our guest is Ellen William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Natural products will hurt insects. Natural products won't hurt people. Natural products will hurt insects, but they won't hurt people.
听众电话。
Now it's time for a 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My name is Margo. I'm from Sacramento, California. I don't buy food from farmers who use pesticides.
So you'll only eat organic food? Food without pesticides?
That's right. Organic food is better for my health and for my children's health. And organic fruits and vegetables taste much better than other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ank you, Margot, for your opinion. And thank you, Ellen,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接下来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Can farming cause water pollution? Yes, it can. Farmers use pesticides, which can cause water pollution. Can farmers control insects with natural products? Yes, they can. These products will kill insects, but they won't hurt people.
每日对话，告别，第一部分。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下面请大家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并且跟着说。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We 们在本星期的第二课重点学习了在两个事物之间做比较和选择的用语。首先请听访谈。我们的采访嘉宾是住在芝加哥的芭蕾舞演员Chris Scott， 他向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芭蕾舞团提出了工作申请。
Our guest today is Chris Scott. Welcome back, Chris.
Thank you.
How are things?
Very interesting, actually. You know, I dance with the ballet company in Chicago.
Yes.
Well, this morning I had an interview with a dance company here in Washington, D.C.
Really? How did it go?
I think I did okay.
Do you think they'll offer you a job?
Well, I think so.
If they offer you a job, will you accept?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 like living in Chicago.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there. And I love living with my sister Sarah. If I accept the job, I'll have to move to Washington. I'll miss my sister and I'll miss all my friends in Chicago.
That sounds like a difficult decision.
Yes.However, they may not offer me the job, and then I won't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True. Our guest is Chris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is morning, Chris had an interview with a dance company.They may offer her a job. If they offer her a job, she's not sure what she'll do. If she accepts the job, she'll have to move to Washington.However, they may not offer her the job. If they don't offer her the job, she won't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Chris Scot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Chris Scott. She lives in Chicago, but she may move to Washington, D.C. Chris, which dance company is larger, the one in Chicago or the one here in Washington?
Well, the Chicago company is larger, but the Washington company is more famous, and the salaries are higher.
So if you move to Washington, you'll make more money.
Yes, and more people will see me dance. I may even become famous.
Our guest is Chris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ich dance company is larger? The Chicago company is larger. Which company is more famous? The Washington company is more famous. Which company pays higher salaries? The Washington company pays higher salaries.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Chris Scott. Chris 说，如果他搬到华盛顿去住，他会把他的宠物狗 Woody 也带去。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Chris Scott. You have a dog, don't you?
Yes, his name's Woody.
If you move to Washington, will you bring Woody with you?
Of course. Wherever I go, Woody goes. I won't move to Washington without him. Now,When I go out of town, Sarah stays with Woody. In Washington, I'll have to have a roommate, so that if I go out of town, somebody will stay with Woody. He gets very lonely. I once left him by himself all night, and he ate my shoes.
Well, Chris, thanks again for coming here.
Thank you, Kathy. I enjoyed it.
下面我们来问三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is the name of Chris's dog? His name is Woody. If she moves to Washington, will she bring Woody with her? Yes, she will. She won't move to Washington without him. Who stays with Woody now when Chris goes out of town?When Chris goes out of town, Sarah stays with Woody.
每日对话，告别，第二部分。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街头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Agent Johnson of the FBI. Agent Johnson,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re doing here?
I'm waiting for someone.
A criminal? Is a criminal going to come out of that apartment?
Possibly.
If he comes out, will you arrest him?
I may.
If he has a gun, will you shoot him?
Perhaps.
Look, that man walking towards us. Is he the one you're waiting for?
Yes, he is.
He looks very dangerous.
Dad! Hi!
下面我们复习第三课。这一课重点学习如何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首先请听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 John Orwell， 他是一位著名作家，出生在美国，现在住在英国。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ohn lives in England. He was born in the U.S. John lives in England, but he was born in the U.S.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 but 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John Orwell.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Where will John go after he leaves Washington? He'll go to San Francisco. Will he fly to San Francisco?He's not sure what he'll do. He may fly, or he may take the train. If he flies, will he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No, he won't. If he flies, he won't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If he takes the train, he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can't he? Yes, he can.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John Orwell. John 将要在旧金山待一个星期，然后坐飞机回英国。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 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long will John stay in San Francisco? He'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What will he do then? He'll fly back to England.If he leaves San Francisco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when will he arrive in London? If he leaves on Saturday afternoon, he'll arrive on Sunday morning.
每日对话，告别，第三部分。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军部队正在利比亚境内寻找可能的伙伴，为可能很快扩大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做准备。国防部新闻秘书库克星期三表示，美军队伍 这个队伍是一个小组，并且补充说他们来到当地得到了利比亚官员的同意。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战斗队伍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但是近几个月来一直在壮大，不断巩固其在苏尔特市和周边地区的控制。熟悉这一情报的一名美国官员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500名重要的伊斯兰国官员和武装人员在2015年最后几个星期离开了叙利亚和伊拉克，转移到利比亚。这似乎是精心策划的行动。西方官员估计伊斯兰国现在在利比亚可能有多达5000人。美国敦促应邀参加本周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的各方不要预设先决条件。就叙利亚停火和成立过渡政府而举行的谈判原本星期一开始，但是由于在应邀邀请谁的问题上有分歧而被推迟到星期五。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发出邀请，但是没有透露邀请名单。但是各媒体报道说，受邀的包括沙特的代表和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组织代表、俄罗斯支持的反对派成员和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星期三仍然不清楚谁会到日内瓦赴会。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坚持他们应该是唯一的反对派代表团，并且要求俄罗斯停止在叙利亚的空袭，以及从被围困一些城镇撤走叙利亚政府军。预计美国国会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一个参议院小组将就一揽子制裁措施进行投票。几个星期前，平壤声称已经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试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考克说，新措施将包括对朝鲜本身的强制性制裁，以及那些对朝鲜境内可能发生的某些努力提供支持的实体。该委员会预计将顺利通过参议院一项两党支持的朝鲜制裁法案。这个法案本月早些时候以418票对2票在众议院通过，之后法案提交给整个参议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承诺将对法案进行投票。众议院的法案要求美国总统调查并制裁那些对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洗钱、新闻审查或人权迫害提供帮助的个人和实体。星期四，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开始审理人们期待已久的前科特迪瓦总统巴博被控反人类罪一案。现年70岁的巴博及其亲密盟友前民兵首领古德被控在2010年选后武装冲突中犯有强奸和谋杀等反人类罪。巴博是在国事刑事法院受审的第一个前国家元首。持续四个月的科特迪瓦武装冲突导致了3000人死亡。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对于追究危机罪责，为数千受难者讨还公道而言，这次审判具有里程碑意义。检察官和巴博的律师都作出承诺，要在审判过程中展示科特迪瓦武装冲突的真相。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启程前往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此举所含的信号传递到了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台湾一向立场坚定，但往往受到忽视。星期四上午9点，马英九登上一架军用飞机，前往南中国海的热带岛礁太平岛。他将同岛上的大约200人会面，包括海岸警卫队员、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星期三说，马英九强调指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太平岛距离台湾1600公里，在马英九启程之前，台湾外交部本周发出不同寻常的强硬声明，表示依照国际法，南中国海的四个主要热带岛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一个岛屿，面积约为半平方公里。台湾把太平岛建成一个海岸前哨基地，岛上的太阳能设施和医务人员为遭遇海上风暴的船只提供帮助。马英九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和平使用太平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7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1月20号晚，大量被称为小粉红的中国大陆网民翻过网络防火墙，进入包括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在内的部分台湾绿营政治人物和媒体，以及一些海内外中国民主和维权人士的脸书还有推特的主页，发起了留言的攻势。这一行动虽然是网民自发组织，却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许和赞扬。人民日报海外版说，第八远征不失为两岸青年沟通的尝试。环球时报说，90后的国家情怀令人感叹，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可以是一场游戏，又是一场电影，还能是个大 party。 第八出征到底是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的爱国壮举呢，还是盲目爱国的脑残表现？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那么温先生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温先生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异议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变态辣椒是从日本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变态辣椒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呢，我想先请人在日本的这个变态辣椒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一个来，大概介绍一下这次行动的来龙去脉。
好的，这次那个小粉红和那个百度第八的那个网军联手出征 Facebook， 一开始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在中国已经定居多年的台湾艺人黄安，他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开始举报所谓的发表过台独言论的那些台商还有台湾的艺人。那么这次小粉红和第八这个起因，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在韩国发展的女艺人周子瑜举报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那么黄安他事后否认，但是我看到保留的截图很清楚的显示他转发网友举报的照片，那么照片里所谓的台独言论只不过是周子瑜在节目里展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而已。那么之后随着这个事态的扩大，周子瑜被迫在网络上在电视上发布了道歉。那么非常巧合的是，这个视频发表的时间呢正好是在台湾大选投票日前夕，结果这段视频引发了非常激烈的反响。很多台湾的年轻人本来对投票不感兴趣，或者是因为身在外地懒得回家投票，结果这段道歉的视频让他们决定连夜回家投票。我知道有些人甚至从海外坐飞机回来投票，他们投给了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和时代力量这样的政党。那么这个结果就变得非常讽刺性啊，因为黄安就被就是等于说是在怎么说他变成了民进党的一个助选人，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结果。那么结果呢，中国的那些爱国者们因为这个蔡英文当选总统，也就聚集在这个百度礼仪贴吧为首的这个贴吧和论坛群，展开了对 Facebook 的翻墙圣战。不过非常讽刺性的是，他们为了进入这个战场，首先要翻越的是本国政府给他们设下的高墙。
好，谢谢。那个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温云超，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百度这个第八它是怎么回事？那么它又叫第八又叫李毅八，它是怎么回事呢？
百度有很多贴吧嘛，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李毅吧。李毅其实是中国的前足球国家队的运动员，他那个网名称他为李毅大帝，所以呢就李毅吧又有一个另外名字叫帝吧。所以这个因为他本身其实这个吧跟李毅本身也没多大关系，他成了一堆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观察者看来是一堆所谓的屌丝啊，或者是普通的一些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他们经常会用一种群体性的这种攻击性的去对他们看不顺眼的，包括娱乐事件、社会事件，然后进行这种攻击。所以他们一直是名声很大，但是他们参与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表达和攻击的话，在以往当中其实并不多见。
好像我们关注到这个第八呢，它 除了这次，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除了这次的话，之前也经常去别的这个百度，但都是在国内的这个，在中国国内的这个范畴之内哈，去刷别人的屏，然后去大量的发表这种就是言论。那么这次他是第一次，应该说是第一次跑到这个，等于是翻越防火墙，那么到其他这个台湾政治人物还有这个媒体啊，比如说这个三立新闻啊，还有等等其他的这些媒体去给人家去这个刷屏。那么就是说这样一个群体，他经常跑到外，他就是说他用这种在中国国内的这种经常惯用的这种手段呢，去到外面去，到墙外去做这些事情，您认为就是说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对台湾当地的那些这个网民还有网友来说，他们是欢迎呢还是反感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观察者网站，他们采访到他们其中的一些组织人物，他说这个回应这个事件，他说感觉到是像这个一家两兄弟般的温暖。那么您怎么观察这个事情？温云超先生。
好。我想就是说，这个压根就算不上是兄弟般的温暖。包括后来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也总结了这个现象，认为双方是一场友谊的交流。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基本上是一场鸡同鸭讲，因为翻墙出去的这小粉红，他们就用这种表情包的轰炸，然后他们不断的贴胡锦涛当时发明的八拥八耻，然后对于台湾的网友来说，这个根本就莫名其妙，然后也很难说双方有真正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和接触。至于大家互相晒美食啊或者东西，那只是因为有人走错路了，跑到那个新闻就是那边的网脸书的专业，所以才有一方这些方面的互动。当然最后翻墙出来的这些小粉红，他们也不仅仅是只是说去扔几个表情包，他们可能也会过有别的什么地方，甚至他们也会在Facebook 建立一些群组，然后有台湾的网友然后进去之后，双方有一些沟通，就是说大家就变成，就是说这种远征变成了一种交友啊，有人调侃。但事实上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很难被解读成是一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深度的沟通或者交流，基本上看不到这个现象。
谢谢温先生。那我们这个美国之音之前在这个台湾做了一个采访啊，就是我也采访到一个台湾当地的一些这个媒体上的人物，那么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一个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其中一位叫张永华的这位先生，他是怎么来谈这个大陆网民呢，就是说翻墙然后来围攻这个台湾的一些绿营的这些这个社交媒体账这个主页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就台湾来讲的话，因为台湾对于进入到社群网站它使用的时间都已经非常长了，大概可以从2010年开始起算，一直到现在2016越来越那个发达，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洗版是马上可以查出这个人他的 IP 位置到底那是什么。可是至于对于中国大陆，如果他采用洗版的方式，或者用检举的方式，或者好是用其他的方式针对一个特定对象的话，我还是觉得这有欠考量。他有欠考量大概也分为三点，因为第一个，这个是政治人物，跟你根本不认识，你不能够因为你个人的政策或者你的好恶去洗别人的版。第二个，对于社群网站在台湾是没有管制的，台湾几乎没有什么管制，可是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大概应该都有所管制。所以当你没办法去厘清这些洗版是自动自发还是幕后一只黑手的时候，大家的怀疑就会提高。那第三个，洗版不是言论自由，洗版你就必须要根据事实，而不是一个言论自由，所以你不能够把它导引到言论自由方向去，而是说你洗版的目的总该有一个政治意涵在内。你这个政治意涵没有透露清楚之前，你胡乱的去洗别人的版的话，当然会引起台湾民众的不快，因为这并不符合台湾的网络社群的秩序。
好，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变态辣椒啊，想请问你，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刚才这位台湾的这位媒体人物，他也在谈到一些他的看法。那么中国实际上这个发起这个行动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第八的这个发起者，他们认为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在海外，包括中国境外哈，像台湾啊、香港一些地区，那么对中国的情况是了解的非常少的。那么他们希望就是说，在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据说是定了非常严密的这个规矩，就是说我们只是反台独，那么并不反对这个台湾，也不反对这个台胞。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发的时候呢，这个发了很多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各大城市的一个照片啊，包括发了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说，希望能够以这种方式能够增进所谓增进这个两岸这个民众之间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互信，还有相互的了解。您怎么看就是这种行动，您认为就是能不能起到他们预先设想的这个目的呢？
这些组织者他们说发起这样的活动是因为台湾人和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也充满了误解。我觉得如果有误解的话，那么这种误解首先是因为中国的言论和新闻的管制造成的。那么中国的这些爱国者他不去批判统治者，到来责怪外国人不理解，这个是非常颠倒黑白的。另外，如果中国真的像他们说的这么真实和美好，为什么还会有防火墙这样的东西存在呢？而且我观察到的是，相比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中国人因为被关在墙内接受全方位的洗脑宣教，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误解，对这个世界的误解更大，带来的危害性也更严重。他们翻墙去教育台湾人，这种事当然是个笑话。我觉得比较可悲的是他们自己成为笑话而不知道。那么他们所谓的这个理性他们所谓的理性是一种中共的一种统战方式的这个思维，就是说他们要拉拢大多数去打击一小撮。他们所谓的理性是说，表面上就是对那些他们要争取的人是尽量保持礼貌的态度，那么对于那些态度比较坚决的一些支持台湾独立的这样的人，他们是非常不客气的是会充满了辱骂。那么我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谢谢。那个接下来想请同样的问题，想请问一下温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发起活动的发起者，他认为就是说是希望能够加深对岸的这个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那么他们，我们也看到他确实是贴了一些比如说美食啊，贴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中国各大城市这个景色呀，还有这个中国各地的这个风光啊。那么说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中国大陆来看一看，希望能够加深了解。那么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个贴吧上面，他也谈到这个活动的这个规矩，不要反对这个台湾，不要反对台胞，那么我们只是反这个台独。你怎么看这种行动呢？因为台湾能不能接受呢？
我想这只是活动组织者的一个善良愿望，实际上在他们操作的过程当中完全就走了一样。例如我在 Twitter 的账号也受到了这些小粉红的大量的这种攻击，就说只要我发表就是说倾向于支持台湾一个主体性论述的言论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中国人，然后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然后他们就用类似于这种的方式去简单的去重复官方的观点，这个能够加深对台湾人对在我看来很难。并且有个小粉红甚至说，你看连中华民国四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民当中，那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独立？类似于这种的肤浅的或者说是很低级的错误，只能会加深两岸之间的隔阂，而不是增进了解。至于一些风土人情、一些美食这些东西，我想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都有大量的介绍，也用不着让这些小粉红去介绍。小粉红其实展示的是中国90后的一个整体的形象，而这次展示出来的形象毫无疑问是让人失望的，也就是说会进一步加深外界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上也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90后，那么中国青年一代在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想法，他们认为中国他们成长的这个期间呢是在这个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个风浪，那么也没有经过太多的这个动荡和这个事件，所以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跟80后甚至跟70后甚至和80后相比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温先生，就是 您认为就是这个九零后，这个特别是这个中国年轻一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这一代人，他们是不是对这个中国有一个更不同的认识，跟他们比他们年跟他们年长人相比较起来，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认识？那么他们是不是认为，就是他们在互联网上发表这些言论，发表这些这种行动的时候，他们是自己是不是意识到哪些行动是可以的，哪些行动是不可以的？他们自己心里有一个界限呢？
我们只能针对这次小粉红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共性做一些分析。那如果扩大到整个九零后领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八九年之后，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去正义化、功利化的教育，已经让新的一代，就是说被充分洗脑的人充分成长，也就是我们看一般说的九零后。那这些人呢，共青团中央在此之前刚发了一个小王同志的一个长微博，他里头的总结就是说，这个群体是有哪些特点：不懂网络安全，不懂网络舆论，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但是呢有天然的正义感。那简单来说就是叫又蠢又爱国的一帮人。那当局人就是说能够听从指挥，就是指哪打哪。但事实上这些人他们本身表现出来现在这个状况，就跟环球时报他也说过，这些人就是说九零后未被生活所累，又未被体制所诱，所以他们又有时间有精力，所以会表现出狂欢式的这种攻击型的这种群体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像2008年的奥运圣火和针对家乐福的事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群体他一旦碰到现实的问题，例如像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他们很快就会将矛头指向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当他们面临生活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碰到体制这个墙的时候，他们的矛头很容易转向。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局在稍后其实是通过整个中宣系统和国新办系统来下令宣传系统为这个事件降温的一个原因。
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变态辣椒，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特别是在网上泡的成天在网上泡的这一代人呢？就是说他对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看法，一个认识。那么也当时也有刚才那个张先生也在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你们只关注，看上去是更多的关注这种爱国的这个议题，那么对这个自身的这个权益保障啊，对周边发生的一些这个权利，这公民权利被受到这个伤害的这些事件，你没有置若罔闻。你怎么看这个年轻一代，中国这个网络时代成长起来年轻一代的这些新的这些观点和看法呢？对中国的认识？
我觉得现在这些九零后，这些小粉红，他们年轻这些年轻一代，他们成长的时候呢，正好也是中国的网络长城啊，这个防火墙越发严密的时代，也是从那个胡温时代到习近平刚上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时代。那么我觉得这个时代呢，是从上到下都充满了这个自信，觉得只要经济搞好了，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么而且这些网民他们会觉得啊，所有的这个网络工具国内都有替代品啊，甚至这个用户体验会更好啊，他们很少感觉到这个网络的这个封锁对他们生活有些什么不方便。那么另外呢，这个中共的教化一直是一种宏大叙事啊，就是充满了一种什么爱国主义啊，然后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是这样的，他们这次的这个集体活动和过往的这个那个一些抗议活动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呢？以前呢，比方说发生保钓啊，或者是那个抗日，或者是冲击美国大使馆，以前的那些啊自干舞或者是爱国者也好，他们都可以发展到线下。那么今天这个活动是严格的限制在一个线上的活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我创作了一张海报是那个这次有点讽刺性的，我说那个反台独上街头，我呼吁这些爱国者们24号啊上街头去抗议台独。那么这些中国网友的反应非常有意思，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啊，他们看到这张海报的反应是会骂，说哎呀，这个中国是不允许上街游行的啊，这个一定会变成一个这个会被反动派利用。而中国的网络警察的态度也是非常的紧张，在国内只要流传这张图很快就被删除， 那么我想，如果真的有爱国青年相信了我的这张海报走上街头，那么他们的命运是可以预料的啊，就是会被镇压。
好，好，谢谢。请教一下这个温先生、温元超温先生，就是他们说呢，这些他们一种观点就认为，就是这些年轻人，那么就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百度第八里边的这些网民们，他们并不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可以说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也可以说并不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那么你怎么看这个这种观点？他们是不是不具备这种代表性呢？
我觉得这次出征的这种小粉红其实是具备了相当的代表性，这它代表了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特征刚才我已经总结了。那如果用刚才青海湖先生话来说，这些人就是赵家的奴隶，或者叫精神赵家人。他们就是以为自己是这个赵家的主人，所以他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赵家主张的这些东西当成自己主张的东西。但事实上刚才胡先生也提到，这些人未来当他们碰到铁板踢到铁板的时候，也就像莫之许先生所说的，如果这些人被抽了一耳光之后，他们可能就意识到他们并不是赵家人，也就是说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人训斥，你也配姓赵。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其实反映了多数人就是说在这种洗脑环境当中成长的一种困惑，就是说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事实上当你碰到尊严受损，当你碰到自己的权利利益受损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完全是一个外人。这是当下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
嗯，谢谢。那么同样的问题想请教变态辣椒，你认为就是这些百度第八里的这些网民们、网友们，他们是不是代表就是具备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呢？他们是不是就是说，刚才也有听众、观众朋友谈到，就是说他们会选择性的选择一些这个议题，比如说爱国的这个议题，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那么相对于说一些其他的议题，比如说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啊，关注到中国的民生问题，关注到这个自身权益问题。那么当时也有，刚才也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说呢，就是说你自己家里的情况，那么你是不是赵家人，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权贵阶层，属不属于权贵阶层。那你怎么看就是说他这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现在的这青年一代还有就是网络一代，那么能够代表相当，能够具备相当代表性呢？
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就是相当具有代表性。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是不是仅限于这个90后呢？我觉得是不限于啊，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今天的这个社交媒体主要是以手机客户端为主流，那么这个主流内呢又以年轻人为主，所以他们的声量显得非常大。那事实上呢，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在搞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那么他是借了一个壳啊，这个表面上是包装成一个爱国主义，事实上是在做一个党化的教育啊，中国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国家啊，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教育了几十年，所以其实这个可以代表一个主流的一个民意，当然这个民意是一个被愚弄的一个民意啊，我觉得是可以代表一个中国大部分人的想法。
好的，谢谢温先生，也谢谢两位呢。因为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实答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独立评论人士温元超，还有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观点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此外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正名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要讨论的话题是2016年美国的总统选举，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